各位生意人大家好，我是玉庆。哇，今天终于可以来录音了。我们这个新奇的音档呢又要晚几天上线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在录音的这个地方在做一点小工程，那这个星期就花了四天在做工程，所以我白天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录音。那本来是想说晚上晚一点或者是早上早一点起来录音，但是实在是有一点起不来。然后另外就是我每次早上起来我就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像很就是比较低沉，然后也低沉，所以就想说好，今天终于工程结束了，还是利用白天的时间来录音会声音比较正常一点哦。这个星期呢时间也过得零零落落的，就是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时间来准备，所以这周我也没有太完整的准备。那我就想说大家来聊聊天好了。这几天呢大家有没有上网看那个就是妈祖进香的直播？诶，我那天看了一下之后，我发现真的是还蛮好看的。怎么讲呢，就是还也不能说好看，就是还蛮吸引人的。第一个就是你看到这么多的人可以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同心协力在做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要有一个力量可以聚集这么多人。那另外就是因为他沿路就是会有一些人跑出来求妈祖可以帮他解决一些事情，你就看到这个世上其实有很多人真的过得还是非常的辛苦。那相较我们可能平常遇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事情，可能大家平常生活上呢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开心啊或是乱七八糟的小事情，小的口角啦吵架或心里很不爽的地方，但是其实跟这些人遇到的苦比起来或许都没有这么的严重啦。当然我不是当事人，我不能去就是说，或许你觉得你自己遇到的事情很严重嘛，但是这是我的感觉。我就觉得其实我每天遇到的那些令人烦心的事情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件事，真的。另外呢就是看到台湾这个地方对宗教的包容力，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全世界哦，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像台湾这样子有这么多的宗教，不同的宗教甚至不同的分支派系存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但是大家都对彼此的信仰很尊，就是尊重彼此的信仰，然后也很有包容力，不会去排斥别人，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不容易。我记得以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个叫什么，他是哪里来的，我想想看哦，他是孟加拉籍的人，然后孟加拉的人很多人是信回教嘛，所以他常常会在实验室就是下午的时候就地上铺那个 A4 纸，然后就跪下来就是朝拜，就是他们每天时间到了有一些仪式。就有一次他拜完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那他就跟我讲解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他就很好奇，然后他就问我说诶，那你们在台湾都是信仰什么样的宗教？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台湾什么宗教都有，我说台湾也有回教，因为我以前打工的附近呢我记得就有一个类似那种回教的清真寺的地方，所以我以前就有看过回教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当然台湾的这个民俗信仰非常的多嘛，我自己也有一些经历，也是朋友会找我去哪里啦，以前在学生的时候其实都有经历过，就接触过不同的这个，所以我知道台湾对于宗教的包容力就是很大。我跟他解释了之后他超级惊讶的，就是他很难想象台湾可以这么多的宗教存在，然后大家彼此是互相尊重。他就问我说台湾有没有回教，我说当然有啊， 这个是很不简单，也是我在这个妈祖进香这个里面看到，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诶，我们身为台湾人是不是有机会应该去体验一下这样子的民俗文化，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啦，去体验不同的这种，因为他现在我们台湾把这个妈祖进香呢已经列为国家级的文化资产哦，所以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我也蛮想去，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哦。不过在家里看直播真的是一直看，你会觉得一直想要看就对，你会想说，诶，事情做一做就会想说，诶，现在来看一下妈祖现在在哪里。这个是这个星期呢看这个妈祖进香的一些感想。然后我今天在那个 The New York Times 呢看到一篇新闻，昨天的新闻吧，3月21号的新闻，有讲到美国又做了一个把猪的肾脏移植到人体上面的手术哦。这个猪肾呢，它是一个 genetically engineered pig， 就是有基因工程，经过基因工程去做一些改变的猪，把这个猪的肾呢取出来，然后移植到人体身上，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还有这样的手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争议嘛，然后它也不是保证一定成功，就是它的成熟度，所以它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就是实验的阶段。这一篇其实之前，诶，我记得我们在某一集好像也讲过这个，对不对？就是 xenotransplantation， 那每一次做移植呢，后来医生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有很多是排斥性的问题，然后毕竟猪和人还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每一次的这样做这样子的一个临床试验，然后他们就从里面去找到一些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要有患者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好像之前他们做的实验是在一个脑死的病人身上，这一次做的这个临床实验呢，这一个患者呢他是一个62岁的男性，当然会做，就是说患者会接受这样子的实验也是有几个条件啦，通常是他可能去排人体的移植的就捐赠者，就从人的捐赠者的肾移植过来的那一种，他可能会就是他的那个叫什么我现在常常讲话呢都没有办法，都感觉词不达意，讲的不是很好，就是他的顺序可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然后当然也跟他个人的身体状况啊等等有关，那反正呢最后评估下来他就是会被排在比较后面，那因此呢这样子的患者呢他可能没有选择了，所以接受这样子异体移植，然后新的尝试。通常这个肾脏的移植哦，我们看这个案例，现在因为这是31号的新闻嘛，所以现在怎么样不知道，那这一项技术呢怎么说，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肾脏可以来解决人的肾脏需求，就是人的肾移植的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有很多的争议，例如说我们为什么要从，等于说我们去怎么讲从这个动物身上取下来嘛，你等于是剥夺了一个动物的肾脏，然后去成就一个人，让这个人活下来嘛，可能有一些道德上的问题，甚至你是做了一些基因的改变，然后来把他的肾脏再取出来，这中间会有很多道德上的问题啦。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个阶段，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资讯呢可能也不足，然后我的学识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不够，我不方便来评论是什么。但是我自己的话呢，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买东西我也蛮在乎是不是去剥夺动物这件事情。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个，就是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前阵子突然有这样子的意识，就是前阵子我想要买那个蜂蜜，然后以前从来没有去了解蜂蜜是怎么样生产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假蜂蜜嘛，所以我就想要去买那个直接跟那个叫什么蜂农去买它的蜂蜜，我想说这样就比较不会买到假的东西。然后就在网络上看啊，然后在社群上面看，然后就发现诶，有蜂农真的在卖他的蜂蜜，然后借此我才去了解了蜂蜜制作怎么样养蜂，然后那个制作过程，就是我在网页上看，然后还有养蜂协会这样子的单位等等，然后就有人讨论到说诶，那蜂蜜到底是不是素的这件事情，就是吃素的人可以吃蜂蜜吗？然后就有很多文章啦，如果我相信各位如果去网络上找可以看到很多文章，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不是很确定它到底算不算是全素呢，因为它是这个怎么讲，这个工蜂就是产出来的嘛，本来是要给蜜蜂吃的，然后所以它要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它产出了很多，然后我们人类呢因为想要吃，所以我们就去取了它产出来的一部分，那有一些人就认为说啊，那你不就是剥夺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但是我把这件事情讲给别人听呢，就有人又跟我讲说这也不能叫完全剥夺啊，因为它一定会产出过多嘛，那我们只是吃剩的应该还好吧，诶，那是不是好像又听起来有点道理，然后不同的养蜂跟那个截取蜂蜜的这些产品的方式呢也会影响到是不是真的是剥夺他们的食物，所以后来我就是也看了一大堆这些资料之后，我就发现哦，好像以我的角色还有我的有的资讯跟知识好像也不方便做太多的评论这样子。那我相信在这个就是 xenotransplantation 肾脏上面呢就应该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一些专家来做评论，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这个器官移植呢通常有几种来源，就是有受赠者嘛，不是受赠者，捐赠，有人捐赠他的器官嘛，有人离世然后捐赠他的器官，另外一种呢我好像之前有写过一个文章，然后也我忘记有没有在 Podcast 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诶，如果有人听我等一下讲了之后，如果我们有听众呢之前有听我讲过这个故事的话帮我留言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也忘记了就是我记得很久以前我曾经呢去面试过一个工作，然后那个面试我的人是一个心脏外科的医生，他想要做什么呢，就是哦，他给我看了一些呢他自己写的，就是他告诉我说他去学写程式，然后怎么样把一个机器怎么样把那些东西接起来，然后让它去反应等等运作，就是他想要建构一台机器，而且他真的超认真，我不知道一个外科医生怎么有时间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他想要做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现在心脏捐赠这方面呢的数量永远是不够的，每一次有人捐赠之后然后他们要运送嘛，然后到那个受赠者那边然后再手术，然后他觉得这个捐赠的心脏永远都不够，所以一直有人有患者是需要心脏但是不够，所以他就想说诶，如果可以有一台机器，然后我们可以把不是太好的心脏把它给就是这些捐赠的心脏里面可能有一些状况不是太好的，他可以有一台机器把这个捐赠的这个不是太好的心脏呢放到那台机器里面，然后去养它，然后同时也去修复它的组织，然后让它就这样 run 比如说让它开着 run， 然后 run 到一个程度之后把这个心脏给修好了， 修好了之后呢，它就可以移植到病人身上去，然后因为这个心脏本身状况也比较好了，所以它移植到患者身上呢，状况也就会比较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推论，那也就成功率会比较大。然后同时有很多捐赠但是不能用可能要被丢弃的心脏呢，就可以借由这种方式把它给修好，等于说是一个器官修护跟去养这个器官的一个机器。然后因为他是心脏科外科的医生，所以他就是想要做的是一个心脏的。那这种东西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就我知道后来因为我跟他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有十年前了，所以这个东西我知道现在是有，只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就是FDA approved 的一个东西，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qualified 的东西，我不知道，或者实验室里面经过什么样认证的一个，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流程，有没有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机器，而且还不止一组的人马在开发这样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是心脏这样的话，是不是其他的器官也可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还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类似在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给肺脏用的，就是应该是一个 prototype， 一个开发中的 prototype。他说有，我那时候就说，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模组化，例如说肾脏的，然后肝脏的，肺脏的，心脏的这样？那他可能运作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 concept 是一样的。然后他就说对，他说他正在跟其他的这个不同领域，就是不同器官的领域的人呢，正在联合想说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出来。我知道之前有这样的一个 idea，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不是已经真的可以在执行了。然后另外之前也有看有一些是什么 3D 列印的心脏啦，然后例如说把这个心脏先做一个骨架出来，从 soft tissue 弄一个骨架出来，然后在上面列印细胞让它长等等，这个应该好多美国很多实验室在做，记得之前看了一些文章是这样子的。然后另外就是机器类型的心脏嘛，那但是肾脏的话我很多年前有听过因为肾脏它比较像是一个 filter， 我好像去哪里参加活动，有一个 startup 的公司，他就是想要做一个人工的肾脏，比较像是机械型的，就是真的是模拟这个过滤原理的一个肾脏。那也有人想要从就是去养，就是培养一个东西出来嘛，然后但是这个The New York Times 的这篇新闻呢，讲的就是 Xenotransplantation， 感觉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可能有一天或许会发展到一个成熟的程度，不过这真的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突破。好，然后还讲什么呢？另外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呢，就是我在前面几集啊，这个可能有一直持续听的人会知道，就是我在过年前呢就是有闪到腰嘛，然后后来过年的时候回去呢，我又在我们家的那个社区呢遇到一只很像是被人家丢弃的狗，然后那只狗就是它已经身上有一些部位是就是没有毛了，感觉上有某一种的皮肤病，但是它本身应该就是那种毛非常非常短的那一种狗啦，然后它有一部分呢就是毛很不好。我看到它就是在我们那个社区附近的马路上面走嘛，然后它有时候会去吃，就是有那个在做资源回收的人的东西里面，例如说有披萨盒啦或什么里面有一些剩下的他就会去吃。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问，就发现那只狗不是那个资源回收人养的。后来我就跟着他，有一天我就发现呢他会去 住在一个骑楼里面。我后来有一天带饼干去给他吃，就是带我们家狗饼干去给他吃，然后在那边遇到一个也是那里的邻居，他就跟我说诶，你给他吃东西他以后会找你哦。我就没有理他，我就说哦，那他是被人家丢掉的吗？他就说对。哦，我就想说天哪，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人在把狗丢掉，在把自己家的这种养的这些不管是猫狗或任何动物，你既然要养它竟然还把它丢掉，这是一个怎么一回事。然后反正我就有去喂它，然后后来我知道就是它睡觉的那个骑楼是那一户人呢，应该是有给它一个位置让它可以睡在那边。然后它本来是睡在人家很像那个透天处，透天的那个门口都放一个脚垫，他本来是睡在那里。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去的时候发现人家就那一家人有给他一个纸板，然后还给他一个毛巾让他睡。然后后来几天我都每天有带一些狗饼干啊去给他吃，我还有给他喝水。然后后来我还去买了那个就是叫什么狗罐头给他吃。然后OK， 好，为了要取信于他，所以你要喂狗吃东西都是要怎么讲，你要蹲下来。我过年前不是闪到腰吗，就是腰受伤，然后我为了要蹲下来喂他吃，后来我又坐在地上，结果我的腰就变成就很难好，反正就后来一直到过年之后都还是有一点痛，就对，就很难好。那在这个过程呢，好像第一次喂他的时候我想要去摸他，结果他又凶我，就是他就那个呲牙咧嘴，然后很好玩，就是他呲牙咧嘴要凶我的时候，他没有真的咬人啊，他只是做出他很凶的样子。我就发现哇，这只狗很有意思哦，他呲牙咧嘴的时候他的抬头纹很重，就是他露出他的抬头纹，然后这样呲牙咧嘴看着我。但是因为我没有做有什么反应，我就后来就没有摸他。然后大概到第三天吧，还第的样子，后来我就可以摸，就是我可以去从旁边摸他，但他应该还是不太让人家摸他的头啦。这个是我们在那个社区，就是我就这样喂了几天。就有一天呢，我带我们家的狗去散步的时候，在那个散步的那一块区域就遇到了，也是去就是骑脚踏车，他是去里面怎么讲骑脚踏车跟散步的一位大姐。那这个姐姐呢，她就跟我聊天嘛，然后她就跟我说她在那块区域的哪里哪里哪里，他有在喂那边的小狗，他就跟我说那里有一些狗妈妈去那边生了小狗的事情。我就跟他聊完之后，那一天啊，我就跟他聊完之后，回家之后，我突然觉得说，这个姐姐内心也真的是蛮强大的。怎么讲呢？因为她就是给我感觉一个，就是他来帮助这些小狗的心态，他是一个很随缘，然后尽自己的力量，他不太去求太多，或者是说他一定要做到多好。例如他跟我讲说因为我们那天在那边散步的时候还有遇到另外一个小姐，她还带了两只狗去，然后她后来这个大姐跟我聊天的时候，她就说那个小姐会跟她说啊，那你们怎么不把这些狗带去结扎啊或是什么的。然后这个大姐心里就觉得说莫名其妙，她就觉得说我又不是什么政府单位或是什么协会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平民老百姓，然后我就是我能做的事情我就尽量做。例如说他会帮忙送养，但是他也没有好像在网络上做很多宣传啊或什么的，然后他就是跟他的左右邻居他认识的人朋友然后发讯息这样子。然后他每天会从他们家带饲料，还有会装一大壶的水，然后去那边给那些小狗吃。我心里是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我后来回去想一想，我觉得其实也不简单。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 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都还做不完，然后做不够，心里可能就会觉得有很多的忧虑跟担心啦。那但是我跟他讲完之后好像了解什么，我就觉得说诶，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做事情就是怎么讲，量力而为，你自己能够做什么你就做，但真的做不到或超出你范围的就一点一点的前进，但不要想说好像一次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跟我讲说他以前啊就是他从他们家楼上有时候看下来就看到比如说有一只他就会担心那些小狗活得好不好，所以他会常常从楼上就往下面看，然后有时候晚上然后突然想到那些小狗又会冲下来赶快喂他们吃饭或什么，然后搞得自己睡不好。那后来他发现他自己这样子很不 OK， 他就调整心态，然后他自己也有很多的挣扎。那我觉得因为我也是蛮喜欢小狗的，然后我从小在路上如果看到那个狗就是没有东西吃，我都会去买东西然后给他们吃。然后当然因为以前可能也没有能力决定自己是不是要养这只狗，但是我觉得我能够给他一点东西吃，至少他当下是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就好了。后来你比较有能力之后，你就会想说诶，我是不是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再怎么做更多的事情，其实我们的能力都还是有限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跟这位大姐聊天之后呢，我发现她有一点让我觉得我可以提醒自己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做事情或是帮助别人啊，要随缘吧。就是如果你看到的你能力所及的你就去做，但是如果是超过自己范围的呢，也不用觉得太自责太忧心太担心，好像你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样子的心态不见得是对，就是不只是对例如说我们要去帮助流浪动物或是帮助什么样的单位这样子的事情，有时候在生活上的事情其实也是，像我每天起床其实我都觉得我有好多事情要做，然后有时候网络上看一看我就觉得说我有一个新的 idea， 我会想要去做什么做什么，但实际上真的我去付诸行动的可能只是我所有想做的事情里面的不知道有没有十分之一，可能百分之一或什么。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当然因为我自己能力也有限嘛，我也不是每一个想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得到。之前我会因此就觉得说哎，好烦哦，我其实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做。但是过年期间呢跟这个大姐聊天之后呢，诶，我这种感觉就觉得好一点了耶，就稍微觉得好一点吧。那在这一集 Podcast 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呢，就分享这个故事给大家。然后希望下个礼拜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比较正常的录音了哟。前面几集呢讲了一些关于这个有聊到一些关于生计人的职场啊这些的一些内容，今天在这个新闻上面就看到好像104有做一个调查还是什么的，这个生科系竟然是十年之后被这个选为十年之后有可能会消失的科系耶。怎么会这样？这个是只有在台湾地区吗？我想应该不可能全世界的生科系都消失吧，那很可怕，那谁要来做这种生物科技的研发呢？因为其实这些研发还是蛮重要，只是台湾在这个产业真的是比较少，然后很多生科人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希望啊，然后怎么念生科系好像薪水都很少，然后跟其他电子电机或机械这一类的东西比起来怎么好像生科系的发展很有限哦，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或者是职涯的职那个什么工作的职缺的选择也很少。我相信职缺选择很少这件事情在台湾是真的是这样。当然这个也都是有比较的啦。但是你看台湾好像对于电机、电子、资工这些好像很着重，或者有人认为说念这些工科的可能他的职位选择比较多，甚至他的薪水比较多。诶，但是这个都应该是根据每一个国家他的文化还有产业而不一样。像有一些地方，例如说好了，我前几天才听那个别人的 podcast， 然后讲到说到其他国家去玩啊，例如说如果说你念什么电机，然后你在这个埃及的话，你可能应该也很难找到工作吧，因为埃及它的产业还是比较像，因为他们有很多古代古文明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在那边如果你念一些历史啊，念考古啊这一类的，应该才是最当红的科系，对不对？所以念什么科系实际上还是跟这个国家的产业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在台湾如果生技要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科系，当然产业是很重要的，就是台湾如果有这些产业，这些念生技科系的人毕业之后就可以在台湾好好的发展，它就比较像是一个循环的东西，就是有好的人才到产业，然后把产业做好，那新的同样领域的人才又能够再进入这个产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东西吧，就是生科这一类的人，就是这个背景的人呢，你如果是这个背景的人呢，真的我们大家要想办法让这个产业做起来。那我觉得现在已经比十年前好很多了。十年前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想要在台湾找一个类似不管是生科相关领域的研究室，或者是产业里面做这个医材，或是不管是 pharma 或 medical device 或 life science，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想要希望能够投入产业，但是真的台湾的职缺真的非常非常的少。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当然可能还不是这么理想，但是这十年有很多人在努力，不管是政府，我相信政府也有在努力，然后产业界也有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产业做大一点，才能够让大家有职缺嘛，就是未来的人才或是这个科系呢才会是比较重要的科系。像电机啊资讯这种，就是因为过去台湾电子产业非常的大，就相较其他产业啦，然后像机械这种科系，我相信它就是一个万年科系，因为所有的东西真的都要机械，只是机械是不是在这个公司或在这个产业占的比例是多少，或者是它是哪一个面向的机械的种类又会不一样，但是机械这种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万年科系，它应该是不太会消失的。现在我们的听众呢，不管你是念什么科系的话呢，我都觉得大家应该好好培养一下自己的专长，然后也不用局限在说啊，你念这个什么科系你将来就一定要做什么嘛，我们应该让自己更怎么讲，更 flexible 一点，把自己的专业给建立起来。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接下来还要赶紧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音档，然后赶紧上传。那谢谢大家收听，请大家给我们在这个 podcast 平台呢做评价或者留言给我们，那也可以写信给我们哦。